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月心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
电子与家电产品销售巨头 JPI 快因付费延期补修问题面临集体诉讼。雪梨近日气温打破同期最高纪录，三分之一澳洲人没有任何应急储蓄。今年圣诞前夕，澳洲邮政包裹送递量创新高。澳洲政府宣布技术签证新规，并提高留学申请门槛。澳洲政府宣布海外购房者或面临更高税费。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零售巨头 JB Hi-Fi 正面临一场有关付费延期补修政策的集体诉讼。发起诉讼的律师事务所 Marie Sibulabin 指控该零售商十几年来销售毫无价值的延保产品，欺骗消费者。消费者在购买电子产品、家用电器和家庭娱乐产品等商品时， JB Hi-Fi 会询问顾客是否愿意付费购买延长补修。Marie Sibulabin 律师事务所负责人纳吉指责 JB Hi-Fi 在卖货时出售垃圾附加条款，因为付款延期补修中规定的权益是消费者在法律框架下原本就拥有的权利，而且无需额外付钱。该律师事务所希望 JB Hi-Fi 向购买了垃圾付费延保的顾客退款。纳吉说， JB Hi-Fi 的延长补修期只有三到六年，大大增加了消费者的成本。但我们认为，根据澳洲消费者法，消费者已经享有维修、更换或退款的权利，而延保却没有增加任何有意义的条款。去年，消费者保护组织推前匿名调查了电视机在保修期外发生故障时零售商的处理方式，结果发现 71% 的零售商在消费者权益方面有误导行为。购买了延期保修的消费者无需报名参加集体诉讼，但如果他们在2011年1月1号到2023年12月8号购买了延期补修，将被视为自动加入集体诉讼，并可能获得退款。 JBI 快在比澳洲证券交易所的声明中说，他们打算在法庭上积极为自己辩护。 JBI 快非常重视承担法律义务，公司一直在遵守相关法律。雪梨消息，雪梨的高温天气在未来一个星期不会出现缓解，尤其西区每日的最高气温将一直维持在30几度。气象局已经发布高温天气警报，预计这个星期四将成为雪梨这个星期最热的一日。西部各区 Perrins、Campbelltown、Camden 和 Richmond 的30几度高温会一直持续到星期日。气象网站 WeatherGeo 数据显示，上个星期六12月9号下午一点过后，雪梨机场的气温达到 43.5 度，打破了1994年创下的最高同期气温纪录，意味着这一日是1939年有纪录以来同期气温最高的一日。雪梨外西部的一些地区比雪梨机场更热，例如雪梨第二机场所在地 Badgerys Creek 的气温达到了 44.0 度。在周末的高温天气下，雪梨各地的海滩迎来大批前来避暑的度假者。气象局已经对雪梨市区、伊拉瓦纳地区以及新州中北海岸、北部高地、中部高地、南部高地、西部多地发布高温警报。气象局在声明中说，新州大部分地区未来几日将继续出现极端高温天气，这个星期晚的时候将收缩到较少的局部地区。这个星期一，新州有60处山火正在燃烧，其中7处在失控状态下。新州北部 Tenterfield 地区的山火已经烧毁了878公顷林地，消防局提醒附近居民随时注意火险等级，提高警惕。综合消息，一项最新的调查显示，三分之一的澳洲人没有任何应急资金储蓄，以备不时之需。比较网站 Fider 就应急储蓄方面的问题对1062名澳洲人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在这些人中，平均每人有12360澳元的储蓄可以用作不时之需，超过他们认为需要为可能出现意外开支而预留的9708澳元。调查结果显示，男性平均可能有17832澳元的缓冲储蓄用来应急，而女性只有6859澳元。但令人吃惊的是，33%的人，相当于670万人，没应急储蓄。费特个人理财专家梅金森表示，随着生活成本上涨带来的压力，越来越多的澳洲人开始动用储蓄，而这个可能会令到他们在出现意外支出时难以应对。梅金森表示，现在人们很难存钱，因为很多人都是靠工资生活，但他认为建立应急基金应该是当务之急。他建议人们随着时间的推移做出一些小的改变。 以帮助节省开支，全系应急基金，例如减少外卖，在超市内将昂贵的品牌商品换成便宜的普通品牌。根据辉特的建议，人们开始设立应急基金时，最好以先存下3到6个月的生活费为目标。此外，人们还可以削减非必要的储蓄，并在每次发工资时将部分工资自动转入应急基金，这个也有助于应急基金的增加。综合消息，在黑色星期五促销活动的推动下，澳洲邮政的包裹送递数量11月份创下历史最高纪录。在为期2个星期的黑色星期五促销活动期间，全澳约有520万个家庭在网上下了订单，比去年多出近50万个。澳洲邮政在11月份送递了创纪录的5350万个包裹，同比增长了 1.4%。其中时尚品是最受欢迎的类别，其次是运动休闲类别、鞋类、体育和户外用品类。昆州的包裹送递数量增长了 7.6%， 西澳和首都行政区紧随其后，均增长了 7.5%。 还有2个星期就是圣诞节，澳洲邮政总裁斯塔尔承诺，只要寄件人在建议的截止日期前将包裹寄出，圣诞节的包裹将会准时送达。澳洲邮政表示，在澳洲境内，如果包裹需要在圣诞节前送达，寄件人必须在12月18号下个星期一之前将普通邮件寄出，如果是通过特快专递邮寄，则必须在12月21号之前寄出。西澳和北领地的人们还应该多留出几日的时间。斯塔尔表示，虽然很多人已经提前购买了圣诞礼物，但亦有一些人喜欢在最后一刻冲刺。澳洲邮政向客户保证，将确保在邮寄截止日期前寄出的每一个包裹都能在圣诞节前送达。坎培拉消息，澳洲联邦政府正试图减少移民人数，并将对国际学生以及剥削劳工的雇主进行更严格的审查。澳洲政府公布了人们期待已久的移民战略，改革将要求国际学生有更高的英语水平，高收入者的签证申请将会得到快速办理。在上个财政年度，澳洲海外净移民人数达到高峰，有逾50万人抵达澳洲，比过去几年内多出数十万人。这个主要是由于留学生和游客在新冠疫情期间离开澳洲后再返回。尽管情况已经基本恢复正常，但预计移民人数仍将保持在较高水平。政府希望将其降至可持续水平。由前公务员帕金森在3月开始进行的审查报告提出了38项建议，指出澳洲的移民系统并不能切合其本来目的。该报告认为现行制度未能吸引高技能移民，令不良雇主利用不对等的权利，低薪剥削移民工人。报告还揭示留学生签证被滥用，允许一些人为获得资格或签证而报读课程，从而进入澳洲劳动力市场。作为回应，政府发布新的移民战略来改革该系统，包括扩大技术移民、引入新型签证、打击剥削工人、简化签证流程，并集中解决国际教育系统的问题。内政部长奥尼尔和移民部长贾尔斯12月11日一起发布10年移民战略，以建立一个基于国家需求的移民系统，将数字带回可控范围内。政府的目标是在2024年将移民数字减少至 37.5 万，再在2025年减少至25万，即今年的一半。由于学生占移民的大多数，政府提议更严格的审查来自高风险教育机构的学生签证申请，提高最低英语水平，并缩短毕业生签证的时段，以防止移民在澳洲逗留过长。如果他们没有成为永久居民的可能性，这个可能只会增加他们遭受低薪剥削的风险。学生签证申请者所需的英语要求将从相当于雅思平均分 5.5 分提高到 6.0 分。毕业生工作签证申请者的分数要求从 6.0 分提高到 6.5 分。此外，联邦政府亦会限制留学生持续更换签证。目前的移民系统允许一名毕业生更换课程、申请新签证及等待签证审批的情况下留在澳洲最多8年。连续多次持有学生签证的留学生人数在去年增加了逾30%，达到15万。目前共有10.8万人通过这种方式逗留澳洲5年或以上。工党称他们是永久性的临时移民，将会在他们申请第二次留学生签证的时候加强审查，特别针对那些后续课程水平比之前更低的申请。政府还将会新设立一个4年的需求技能签证，取代原有的482类别临时技能短缺签证。新签证提供3个途径， 为需求最大的行业吸引海外人才，年薪高于13.5万澳元的签证申请者，将会通过当中的专业技能通道获得加急审批。政府的目标是缩短审批期至平均一个星期。至于低收入移民，政府视之为未来改革的领域，初步计划设置必要技能通道来获得该签证。当局亦打算在明年上半年就此进行咨询。坎培拉消息，随着澳洲政府正在致力于解决住房可负担性问题，海外投资者购买澳洲现房以及将他们名下的房产空置将会被征收更高的税费。联邦政府在上个星期日宣布了新的规定，对在澳洲购买现房的海外人士征收3倍税款，对空置房屋的外国人征收的费用将增加1倍。据估计，通过这些改革，政府将筹集约5亿澳元，并增加可出租房源的数量。今年10月，澳洲的租房空置率降至1.02%的历史新低。联邦国库部长谭密斯表示，除了鼓励海外买家将其闲置房产提供给租房者外，新规定还将鼓励海外买家投资新的住房开发项目。政府将通过把申请费降至最低商业水平来鼓励海外人士投资为租而建项目。这一变化将令到海外人士在不同土地区域投资租赁项目所需支付的费用标准化。陈密斯同住房部长安文斯发表联合声明说，目前如果为租而建项目的投资者在涉及住房用地等特定类型的土地时，他们可能需要支付不同的、有时更高的费用。外国公民通常不得购买现房，但在工作、学习等有限的情况下可以购买。如果他们没成为永久公民，在离开澳洲时就必须出售房产。澳洲政府机构 Housing Australia 预测，未来5年内，全澳将有10.63万套住房缺口，出租房屋短缺将导致房价大幅上涨。呢节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